启示录第四到第六章。启示录第四章一开始便是希腊字 METAAUTOS， 第一节的结尾也是用这同一个字。这字的直译是这些事以后。当读到这字，我们应想起在第一章第十九节中论到启示录基本上分为三段，所看见的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些事以后很明显的是进入这本书的第三段。这些事以后是哪些事以后呢？以我看来，很明显的是论到他刚说完的这些事。他刚说完的是关于教会的事，所以这是在教会以后的事情。在第二、第三章中，耶稣给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信息是代表七个阶段的教会历史。所以这些事以后，也就是教会的事以后，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相信就如保罗所描述的，当外邦人的时期满了，教会完成了在地上的使命，主将会将他提到天上。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我相信教会要被提升天，被提的时间就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我相信约翰曾被圣灵引导，经历过教会被提的感受。当主完成了他给教会的信息后，他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也就是教会被提以后的事。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四章，也就是进入了地上教会被提以后的那一段。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回到地上，不过那是教会被提以后的事。那时神要因为不敬畏、不行公义，拒绝他的儿子来审判这世界。不过那时候教会已如第四章所说的被提升天了。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由宝座上射出来的颜色是绿色，加上红宝石及碧玉的颜色。碧玉是一种带紫色的透明结晶宝石。保罗告诉提摩太，神是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中，这里在天上，即使我们有了荣耀的身体，也只能看到他由宝座上散发出来的亮光，绿色为主，有红在宝座的四周，像绿色的翡翠， 夹着红宝石及碧玉的红色及紫色。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大多数的圣经学家认为这24个穿白衣的长老是代表教会，他们是教会的代表，他们身穿白袍是因为教会要被穿上白袍，由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的义。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看到了天上的景象，24位长老穿着白袍坐在这24个座位上，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再一次让我们注意到摩西在旷野建造帐幕的重要性，因为在希伯来书中提到这帐幕就是天上的样式。如果你想知道天上的样式，基本上你可以回到帐幕上去，从那里得到神在天上宝座的概念。在帐幕中，我们记得当祭司进去时，在左边有一个烛座，上有7个烛台。现在我们由启示录中知道，这7个金烛台是代表圣灵在神宝座前完全的工作。我们记得在至圣所，摩西造的约柜上有一个金盖子，那是施恩座，在这上面有2个金子垂出来的基路伯，他们的翅膀接触到这帐幕至圣所的脚。现在继续读下去，下面讲到这些基路伯，这些神所造的基路伯，好像是在众天使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在四福音书中代表的4种耶稣的形态。第一个马太描述耶稣是犹太族的狮子，狮子被认为是野兽之王。第二个马可描述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牛被认为是在牲畜中这种类型的代表。第三个就像路加一样描述耶稣是人子，是神所造的有权威的人。第四个像飞鹰，就像约翰描述耶稣是神的儿子，飞鹰是在飞禽中被认为是最厉害的。第一次提到基路伯是在创世纪中，当神将亚当赶出伊甸园时，便叫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以防止人回到园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在罪恶中。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及第14章，以西结见到神宝座的意象时，再度提到基路伯。这意象与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记的意象相似。以西结所见的基路伯，每个都有4个脸，他们是牛、狮、人、鹰的脸。你们可以参读以西结第一章及第10章，对照约翰所写的，找找他们相似之处。基路伯这名字是以西结取的。在以西结28章，我们知道撒旦曾有个这个地位，主提到他时说他曾是一个被高的基路伯，他的地位非常接近神，因为基路伯在敬拜神时是在他的宝座的旁边。 以西结告诉我们，撒旦曾是那被高的基路伯之一。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也看到类似的神的宝座。当他看到那异象时，他说，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看到撒拉弗可能与基路伯的地位相仿， CHERUBIM 是 CHERUB 的多数名词，撒拉弗 SERAPH 的多数是 SERAPHIM， 这 IM 在希腊文是代表多数，所以他看到许多撒拉弗来到神的坛前，手拿红炭，将炭沾到他的嘴，说，你洁净了。这里在约翰的异象中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围着神的宝座宣布，永在的神是圣洁的。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可能就是像约翰一样在天上看到的第一个景象，神的宝座，基路伯在神的宝座四周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神。每当基路伯宣布神是圣洁的时，这24个长老便回答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为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不是让所有的都去进化。他创造了万物，不单如此，万物都是随他的喜悦而创造的。下面的事实是我们应切切的牢记，我是因神的喜悦而被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悦而被创造，所以我不应该追求自己的喜悦，因为那不是我存在的目的。我应该追求神的喜悦，那才是我存在的目的。当奇怪的是，当我去取悦神时，我自己也得到了极大的喜乐。我有快乐，我有满足。当我活着去取悦神时，我觉得我在实践我的诺言。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如果你要知道生命的意义，你必须要活在他的旨意中，这样你才实践了神要你存在的目的，生活才会着实丰盛。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有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那本没有人能打开的书，到底是本什么书，使约翰如此伤心呢？这书卷是这世界的所有权状，法律规定对你卖掉的房地产永远有被赎回的条例，只要你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锁定的条件，你可以赎回这些 房地产。所以每个房地产买卖都有两个契约同时产生，一个是封闭的，保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公开的，存在卖主的地方。在赎回的时候，你同时需要这两个契约，一个公开的，一个封闭的。你拥有这封闭的契约，便表示你有权赎回这房地产。在赎回的程序中，你打开这封闭的契约，履行了赎回的规定，这房地产便回归给你了。在耶利米书22章，耶利米在狱中预言耶路撒冷将被落于巴比伦之手。为了保全百姓性命，他鼓励百姓不要抵抗，因为抵抗将会等于自杀。所以他以叛国罪被打入地牢，他知道巴比伦将征服他们，所以鼓励百姓投降，不要抵抗。而他又预言说，他们在被掳后70年将重回本土。他知道他们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他们会回到原地来。现在你看，巴比伦军队已围绕了城市，差不多要攻破城门了。而耶利米因预言这城将被攻破，被下在牢中，不过他也预言他们会再回到自己的本土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赎赎的地到了赎回的时间，你可以去赎回来。在契约中有一条说，如果你自己不能赎回的话，你的亲属可以赎回，使你的产业仍旧属于你自己的家族中。所以主的话临到耶利米，告诉他亚纳图的地产到了赎回的期间，去赎回那地。他叔叔没有能力自己去赎回，为了要表示给百姓看神允许他们将回到本土的信心，耶利米去赎了那地。第二天，当他在狱中，他的表弟来看他说，我父亲的那块地他没有能力去赎回，所以将那赎地的权利给了你，他要你去赎那块地。耶利米知道这是主的话，赎回亚纳图那块地，所以他说，我在契约上画押，将契约封签，然后给了文士说，要将这封签的和敞着的两张契约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会有人再买房屋、地和葡萄园。你们可以读耶利米书32章，记载着这两张契约，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封闭的。这里我们发现他坐在宝座上，右手拿着书卷，那书卷有7个印封住了。这书卷是世界的房地产权状。神创造了世界，这世界原本是属于神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创造了人，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神将世界给了人，但人违背了神，听了撒旦的话，将这世界给了撒旦。所以这世界现在是属于撒旦的。我们唱诗歌，这是我天父的世界。不错，他是天父的，但不是现在。事实上，他现在是属于撒旦的。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耶稣也有2-3次称撒旦为世界的王子。你记得耶稣降生吧？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便是要将这世界赎回给神。撒旦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带耶稣到旷野去试探他，第一个试探是使石头变成饼。 第二个试探，他带耶稣到一个高山上，将地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说，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撒旦在夸耀自己，嗨，全世界是我的，我要给谁便给谁。耶稣并没有与他争辩，这是对的。现在这世界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这世界是在与神为敌，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便变成了这世界的侨民。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现在这世界是在撒旦的控制下，所以我们为着现在的世界所发生的事去埋怨神，很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人还是为着所受的痛苦在埋怨神。如果神就是爱，为什么在伊索比亚有人饿死呢？在哥伦比亚有那么可怕的事情呢？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在这里在那里各地都有小孩受痛苦呢？如果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这呢？为什么那呢？因为这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撒旦违背神，人们又在撒旦一边。我肯确定，如果我们公开投票，要谁来统治世界，神还是撒旦呢？撒旦会获得一面倒的大胜。你也许会说我不对，但我们只需要揭穿撒旦的外貌，观看一个人的生活样式，是活在肉体中或是活在义中，不需要投票，你便能知道投票的结果。因为人们投的是与他生活样式相同的票。我敢说，生活在肉体中的人远远超过生活在灵里的人。所以显然的，撒旦会得到一面倒的胜利。生活在义中，生活在灵里，不是一个很流行的生活形式。这世界不赞赏，也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耶稣要来赎回这世界，他付了赎回的代价。那赎回的代价是什么呢？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血。在新约中，只要一讲到救赎，便永远与耶稣基督有关。这就是他为了赎回世界所付的代价。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在这比喻中，地是代表世界。耶稣说，这土地便是世界。是谁花了所有的去买这世界呢？是耶稣基督。他买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得到那宝贝。那宝贝又是什么呢？他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你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他赎回全世界，为着能得到你。现在回到天上的景况，这是赎回的时期。在凡地产买卖中，永远有一个在规定的时间能够赎回的条文，当然也能附有一些合法的其他规定。如果在规定期间你不能赎回，那你便永远丧失了再赎回的权利，这地产便永远的归于新主人了。你便永远丧失了你的权利，你只有这一次机会去赎回这块地。这被赎回的期限一般是7年， 与一个被卖为奴隶的赎回期相同。你不需要做七年以上的奴隶。有趣的是，大约6000年以前，世界被卖给了撒旦，人被卖给罪做奴隶。亚当大约是在主前4000年生的，而现在是主后2000年。我自己相信这被赎回的日子已非常接近了。现在我们读到这章启示录将会在25年内实现。我以为神已经预定了6000年让撒旦统治，然后他要赎回这世界，完成他的大计。现在让我们与约翰一起来看看天上的景象。这是一个伟大的景象，神带着所有的荣耀坐在宝座上，基路伯在敬拜他，24个长老在敬拜他，说他是配得的。现在那书卷在他的右手中，天使大声宣布说，谁配得打开那书卷，揭开印呢？然后发现没有人配展开这书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没有人有能力去赎回这世界。现在每隔四年就会有人出来告诉我们他可以救世界，如果你投他的票，他有计划有步骤将世界赎回。人总是设法去救人类，但没有人能做到，人连自己都赎不回来，如何能赎世界呢？所以没有人配得打开书卷揭开印的。当然这是约翰伤心痛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人能赎回世界，便将永远在撒旦的控制下，这不是约翰所能忍受的。他哭得如此凄惨，以为这世界要永远在撒旦之下，撒旦的权力将悲惨的一直在世界上运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王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当长老告诉约翰，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时，使我注意的是，约翰看到他说他像一个被杀过的羊。可能约翰看到他仍带有十字架的伤痕及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很可能当你在天上第一次见到耶稣时，会使你吃惊。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脸，他是一个全然美丽荣耀的脸。但在以赛亚书第52、53章中说，许多看到他的人都要吃惊，使他们毛骨悚立，因为他的脸被打得使你认不出他是人，被人掩面不看。换句话说，他会使我们惊奇的，让我们不忍心去看他。然后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些伤痕是他为你的罪受害，为你而死，为救赎你所付的代价。在没有完成这世界被赎，我们在天上第一次见到耶稣时，非常可能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经历。我们要看到他为救赎我们所受的伤。我看见他如被杀过的羔羊，在宝座及活物、基路伯及24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 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旧约中，每当祭司进入帐幕的圣所内，他要佩戴着有金链细闸的小金炉，里面盛着香。当他经过祭坛时，加上烧着的炭放在小金炉中，当然这香的味道便开始上升。他进入圣所，在香堂前摇小金炉，那馨香的味道在幔子前上升。神的居所就在幔子的后面，这是将馨香献给神，这馨香代表人们的祷告。圣经中也有经节提到祷告如馨香的味道升在神前。所以在这时候，这24位长老所做的就如祭司一样，带着小金炉升满了香味，那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将了香味献在神前。现在这赎回的过程还未完成，代价已经付了，耶稣已为我们众人死过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这一切所造之物都在呻吟着等待我们的被赎，也就是这身体的被赎。所以我的身体现在还没有被赎，我在等待着被赎的那一天，那一时刻。不过现在神已经给了我圣灵当作定金，保证我的继承权，一直到他赎回他所买之物。所以神已经表示出他的心愿，给了你圣灵，告诉你他要赎你的心愿。他已经用灵保证将你封住，一直到被赎之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这事，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在我们一旦相信以后，便会被圣灵的允许封住。他允许我们有继承权，一直到他完全的赎回了我们。神已经买了你，付了代价，只是还没有得到你。他已付了定金，他有一天会来将你带走。他会说，嗨，他们是我的，我已付了定金，现在我要带他们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将万物都顺服在他下面，但现在并不是如此，这还没有变成事实。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一个反抗神、不顺服神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降为比天使略小一点，受死，被戴上荣耀及尊贵。他在等待天父将万物都顺服在他下面，他已完成了他的工作，现在休息了，等待天父将万物都归给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目前这赎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有要求收回他所购买的。这好像我们在百货公司购物，你找到了要买的东西，发现没有带上足够的钱，所以你给了定金，要他们为你保留。他们写了合同，将东西保留下来，要你在一个规定的期间去提取。在这期间，这东西等于是你的，别人不能买它。如果有人要买，他们会说，对不起，我们已卖掉了最后一个，有人已付了定金。这是保证，你表示出你的诚意要买它，只是还没有拿回来而已。所以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有继承权的保证，一直到我们被赎。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献上这些小金炉散发出来的香味，也就是圣徒的祷告。多少次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祷告。 这不表示神不愿回答这祷告，神一定会完成这祷告的，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在我们许多祷告中也有这种想法，以为神不听祷告，其实是时间未到。现在时间到了，这多少世纪来圣徒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被带到神宝座前。不久，神的国度将要降临，神的旨意将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不再会反叛神，这反叛已使世界被破坏。你将有一个顺服神、归在他名下的世界。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活在神要我们生活的样式中，那该多好！我们在爱中、在义中和平相处，因为神的国度不是吃喝，而是正直、平安及喜乐。这世界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正是我们现在想管理这些资源而做得很差的一项。我们借这名誉去做别的事情，去达到别的目的。但当耶稣来建立他的国度时，我们看到神所预定的国度，义行在地上，遮盖了全世界，如同大水遮盖了大海一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救赎，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亲属中各方各种族中各国家内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唱这歌呢？这是属回以色列的歌吗？不是的，因为这些人是从各亲属、各方、各民族、各国家中出来的。当然不是天使，所以只留下了一个选择，教会。唱这被赎之歌的人是那些由全世界、全家庭、全支派中出来的人。他们是经由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家庭，在基督中合一。因为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一个在耶稣内的大家庭，唱着靠他宝血得救的诗歌。这又带给我们一个有趣的地方，由于大灾难要到第六章才开始，而现在教会在天上宣告那羔羊是配得去拿那书卷、揭开封印的，所以大灾难在那印没有揭开前是不会发生的。这排除了教会在大灾难期间还在世界上的可能性。当然主不会将我们再送回来经历大灾难，然后再一次被提。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再一次耶稣对那一些得胜的人答应，他们与他一同在他的国度用那铁棍掌权，那是对铁牙推拿说的。我又看见却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什么是一万个一万呢？是一亿。一千个一千是一百万。有多少人在天上被赎呢？我不知道，但是一大群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宣告我们主的荣耀。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天使也加入教会的唱歌， 你看他们不能唱经文，只能合唱。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了些什么，但当我们唱到说他是配得权柄、富贵、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及福分时，他们也能加入这合唱。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这是天上的景象。现在他打开书卷，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在教会被提第一个印被揭开后的第一件事，是敌基督乘骑着白马出现。他是假弥赛亚、假基督，他开始征服世界，将世界带到他的权势及控制下。因为我们已知撒旦在控制这个世界，所以他现在将世界交给敌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知道撒旦要将他的宝座及权柄交还给神。我们看到敌基督的出现，这是教会被提后在地上的第一件事。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敌基督在教会没有被提之前是不会来的，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这男主便是在耶稣基督教会中神的灵。你们是世上的盐，什么是盐呢？它能防腐。耶稣说教会在防止世界的腐败，在那时候还没有冰箱，他们用盐腌肉，杀死表面上的细菌，使肉不腐败。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他们知道我们能影响世界，使世界不腐败，但他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如果你看看那些沦落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他们的教会都是死的。对影响力来说，他们是死的，如同盐失了味。在现今世界中，唯一能防腐的是教会。如果没有教会，即使是美国也早已沦落了。现在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阻止他们做坏事。我们有一股，也应该有一股阻止的力量。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应该快乐。如果他们取笑你说，看，他又在这里，使得我们不能做这事，你要高兴。这是神将你放在那里做净化作用的结果。你防止了他们说不洁净的话，做污秽的行动，使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坏事感到困惑。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防腐剂。如果我不再能防腐，便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盐失了味，便没有用处了。主说，你只有一个用处，那便是防止世界腐坏。一旦教会被除去，防腐剂没有了，立刻敌基督来了。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接下去看天上发生的事。教会已被提在天了，第一个印被揭开了。 敌基督来回的胜了，又要再胜，控制了全世界。在前三年半，他将被尊为救世主，全世界会说，嗨，你看，我们早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出自这些基督徒，他们阻止了我们的繁荣等等。当然，所有基督徒的财产都留在地上，被他们瓜分了。他们抢劫了基督徒的财产，生活得很好。敌基督也有他的新经济政策、新和平提案。他们会说，教会应负起战争的责任，现在这些主战者已不在了，我们在地上有和平了。他带来了平安及繁荣，他们以为如果没有他，这世界会沉沦到底。他救了世界，他被尊为弥赛亚救主，他胜了又要胜。但三年半后，情势改变了。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刻，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第三匹马带来了由于战争引发的饥荒，如果这些可怕的事发生，可能是核子战争的大屠杀。当然，我相信教会已不在这里了，但我以为这种事可能会在以后的书中。战争的副产品是大量的辐射，毁灭了农作物，不能食用。在埃塞俄比亚所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全世界。一升麦子大概是一垮托，一银钱子是那时一人一天的工资。我们现在工资是多少呢？大约40元左右。所以40块钱买一垮托的麦子。嗨，如果你要在大灾难期间变成一个大富翁，你只需要买一大堆的麦子存在那里，等事情发生了再卖出去，你可能会是大灾难期间的大富翁。如果你要我恭维你，你也许能成为地狱里面最富有的人。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在这些天灾中，四分之一的人将被毁灭。假设在教会被提后，世上还有40亿人口，四分之一是10亿，10亿人要被毁灭，实在不能想象。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是一群人，不是教会，而是在这一段敌基督统治期间的殉道者。圣经告诉我们，当敌基督在统治期间，他会与圣徒作战，而且战胜他们。他们不可能是教会，因为地狱的门胜不过教会。但在教会被提后，我相信地上有一次大复兴。想想你所有的朋友， 你对他们做了见证，他们嘲笑你，但到那一天，那些你告诉他们的事真的发生了，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他们沉重的一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愚蠢，在敌基督开始建立他的权势时，我希望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反抗他。他们会因此被杀，因为敌基督有力量杀死那些反抗他的人，也就是拒绝接受他印记或拒绝敬拜他的人。但由于他们的寻道，至少他们得到了救赎。在祭坛底下有许多的灵魂，他们在喊着，还要多久我们才能来到在天上有份呢？他们每人都给了一件白衣，告诉他们还要等一下，一直到寻道的人数齐了，然后他们将会被带到天上。我们在第七章的后部要看到他们。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微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读到这里，使我想起这些事将在第六个晚倒在地上时也是如此的。这可能这是同时进行的审判，他们同时看到大地震，岛被挪移，大地被隆起，好像地球又在经过一次转轴，除了运行阵雨外，这种所有的现象都可能由于地球转轴引起的，而运行阵雨可能是地球转轴的原因。有一说法认为地球转轴可能是因为运行撞击地球而引起的。运行撞击的轨道如果正确，它有能力使地球转轴在瞬时间移动1600里，将亚热带气候变成两极气候，然后稳定下来。他们说那打在亚利桑那沃斯洛外运行坑的那块陨石，如果轨道正确，有能力将地球打到23度半的斜度。在西伯利亚被冰冻在冰块中的长毛象的消化系统中，发现有热带植物的踪迹，它们的肉仍然能吃。一些探险家发现了这些长毛象，烤了一些肉吃了，他们给了狗，狗也吃了。好像这些长毛象是在一瞬间被冰冻的，这种事有可能因地球被运行撞击达到23度半的倾斜而引起的。在这又推又扭的时期，也可能是挪亚洪水时期，在地壳薄的地方可能受到水的冲击而使水冲进去，使山升高等等。这些现象都可以由地球的转轴来解释，而地球的转轴可能是由运行的碰撞而起。现在我们看到运行阵雨，心像无花果树在大风中将未成熟的无花果吹落在地一样。有大地震，山及岛也消失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刀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记得这是愤怒的大日，羔羊的愤怒。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时，应该得到安慰，因为那经文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中说，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当然，愤怒的日子来到，我们不会在那里，因为我们不在他预定的愤怒之下。但当神愤怒的日子来到时，这世界将要经历极大的审判。我们看到了这可怕的情景，我个人相信这些事在未来的25年中将会发生。如果那时候来到，你们不必在那里找我，因为我不会在那里。在路加福音21章中，当耶稣提到这些事时，也就是提到这些天震地动、运行阵雨等事时，他说你们要祈求逃避这些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你们可以期望我会站在人子面前，我估计我会在像第5章的那一群唱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将我们救赎出来的那一群人中间。靠着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将要到的地方。神不将我们放在他的愤怒下，他赐给我们由耶稣基督而得的救赎。天父，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可依靠的允许，谢谢你给了我们真实的话语，就像你告诉但以理与约翰所记录的一样。你告诉但以理说，这些话是真的，主啊，帮助我们清醒，不要让我们陷在敌人的陷阱中，让我们做光明之子。主啊，帮助我们行在圣洁、正直、敬畏中。奉耶稣的名，阿们。下星期我们要读第7、8、9章，我希望你们读完它，然后在下主日晚上继续这本极端使人入迷的书《启示录》。它指出将来的事，让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将要发生的事。愿神与你同在，祝福你，使你是世上的盐。愿神用你的生活，在课堂上，在工作上，在家中，在邻居中起净化的作用。愿你与神同行，被主充满。奉耶稣的名，阿们。